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所预备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课程。今天我们进入第25讲，继续来看尼西米记的经文重点。今天我们要研习的这个圣经段落呢，是尼西米记的4章到第7章，第四到第七章当中呢，集中来看看哈，尼西米带领犹大百姓修造城墙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外患和内忧。那尼西米作为一个领袖，又怎样的带领自己的同胞信靠神来解决外患内忧带给他们的冲击呢？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尼西米记的第四章，这里记载了尼西米还有犹大百姓，他们受到了敌人的攻击威吓。虽然犹太人受到了来自敌人种种诡计和破坏的工作，但是呢，尼西米和他的同胞呢，凭着这个坚毅的勇敢的心，还有信靠神的态度呢，投靠神，以致神也带领帮助他们胜过了这一切的困难。犹大百姓的敌人到底有哪些呢？其实从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呢，就已经带出了这些敌人的名单啊，主要是荷伦人参巴拉，还有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另外呢，也包括非利士人其中一族的亚什突人。他们可以说呢，是从四面八方啊，这样来对付犹太人的。他们呢，主要抢掠欺负弱小的犹太人，从中得利。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呢，可以说是四面受敌的，在敌人的面前，他们一直呢显得很软弱，都是呢要接受这些的凌辱，也不敢去反抗，所以城墙遭受敌人破坏，也没有人够胆起来带领重建城墙抵御敌人。直到尼西米他知道了百姓所面对的苦况他就回国发起了修造城墙并且抵抗敌人这样的行动。所以呢，当这些外敌一直呢凭着侵略犹太人得利的群体或者是个人，他们知道尼西米要为犹太人求好处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就甚恼怒。一直以来，当有靠主的人起来要为主工作甚至呢要兴起神的百姓的时候呢，敌人呢往往就会加以拦阻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在教会，其实当要复兴，当要建立神的工作的时候呢，同样都要有一种的预备，就是呢会面对外来的破坏的工作的。尼西米记四章一到三节就说到这些敌人呢，一面嗤笑犹太人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又嗤笑他们所做的不成大器，甚至说呢，他们不堪一击。这样的藐视，这样的耻笑，整个诡计的目的呢，就是叫犹大百姓原本想仰望神的眼目呢，感觉到灰心丧志，反过来呢，只看到自己的卑微，可以产生了自卑了、自怜了、灰心了这样的态度，那他们就自然呢会放弃这样属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相当的留意面对敌人话语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呢要更多的回到 神说话的神话语的那个的根基上，不要看环境，而是更多的仰望神。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侍奉呢，很快哈也会哈被消化的。所以当时犹太人面对的这些的恼怒，因此产生出来敌人的嗤笑，都是因为他们嫉妒神的百姓而生出的。敌人就在盛怒之下，向犹大百姓讲出威吓、扰乱他们的话来。尼希米记四章十一节就提到，百姓在这些的扰乱和恐吓之下呢，他们当时心灵混乱，只看见环境的恶劣，还有呢自身的安危，而忘记了真正掌管环境历史的神，也忘记了他们所相信的神呢，其实比敌人呢更大，更有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犹大百姓自私的，只是单单看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能够同心合一、同心侍奉的话呢，一切哈来自神交托的工作呢，也会失败，甚至连保护自己的力量呢，也会消化掉。其实魔鬼撒旦这一类威吓的手段，在历代的教会历史当中呢，已经一再的施展出来，有时候非常成功，当然就要看信徒、看教会是否懂得怎样的反应了。有时候基督徒经不起敌人的威吓，又或者害怕了种种的困难，因此放弃侍奉主的工作，甚至有些人呢连自己的信仰也放弃了，这当然呢是撒旦成功的一种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生命的主要目标，我们的活着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来荣耀神、侍奉神、为主而活，而不是单单保存着自己性命的一种存留、存活的状态所以我们真的要想清楚。好了，当时面对敌人种种的破坏威吓，虽然呢百姓好像会失去信心，也呢有一种不平安的这样的感觉，但是身为领袖的尼希米，他并没有灰心丧志，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呢他就产生了好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呢有智慧，又有呢实在的有效的方法来对应当前的这些的困难。尼希米的回应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可以在尼希米记第四章让我们看到。第一方面，尼希米专心祷告。请留意，祷告能够帮助人的心归向神，使人的眼目定睛仰望神。这时尼希米并没有花时间跟敌人呢来争辩，也没有用言语呢去加以对抗。相反的，尼希米专心带领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我们要知道，没有祷告的话，属神的工作呢根本就不能够成功。我们要侍奉，要完成神所交托的工作，就要祷告。除了专心祷告，尼希米也专心工作。他没有多费唇舌的跟敌人争辩反驳，因为呢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言语上的那种的争竞。尼希米选择了他与百姓一同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就专心工作，继续重新的修造城墙，这反而呢是对付敌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不要停下来，不要拖延攻城，而是继续专心进行，早日完成。第三方面，尼希米呢也专心的守望。他不单专心祷告，带领百姓专心工作，更重要的，他也懂得安排分配百姓专心做好守望的工作。尼希米记四章九节说，尼希米使每一段城墙都有守卫，免得敌人来偷袭。他只是仆人和子民， 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就是睡觉呢，打水了，也不脱下衣服，也不放下兵器。他们是严加防范，并且同心仰望神。大家呢，深信神一定为他的子民来征战的。刚才呢，就先交代了外患的情况，还有尼希米怎样带领同胞呢，继续专心的去完成修建城墙的工作，不受影响。接下来就谈谈呢内忧的部分了。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外来的拦阻固然会造成工作的一些的困难，但原来在同胞百姓中间也发生了问题，内部的问题其实比外来的更加严重，因为如果一旦内部不和，没有团结呢，那会成为整个修造城墙工作的一个致命伤哈。所以呢，这个内患内忧又怎样的去面对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五章呢，主要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群众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尼希米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部分呢，就是尼希米本身的见证哈。好了，先看看尼希米记五章一到五节，就是群众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当时犹大境内的生活社会情况呢，是有一定的问题，老百姓呢也大大的呼号。百姓埋怨的主要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贫富悬殊带来的那个生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在尼希米书卷里头呢，通常啊没有提到做妻子的，但现在这一段经文呢，就提到百姓的妻子也在呼号。由此可见哈，问题的严重性了。那犹太人面对的问题呢，主要有以下的这一些，就是他们有大群的儿女，人口众多，吃饭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需要很多粮食啊，但这个供应呢，看来啊并不足够。第二方面，尼希米为了应付外敌的攻击呢，就规定百姓和仆人要留在耶路撒冷城内住宿。那在城外有田地的农民呢，就不能继续耕种了。他们现在把时间都花在建造城墙的事情上，不能够投入耕种和生产。因此呢，就导致贫农生活的艰苦。有人为了生计被逼的抵押典当自己的田地、房屋、产业给富有的人换取粮食，而当他们还没能够清还债务的时候，因为抵押了田产，所以呢这些土地已经被债主呢夺去，甚至他们的儿女呢也要成为有钱人家的仆婢。当时百姓要面对社会上的税项呢，也是十分的重的，令他们生活真的百上加斤，他们要典当田地、葡萄园才能够应付税项。而可悲的就是呢，在犹太的弟兄当中，富有的人呢放高利贷，向贫穷的同胞榨取高利息，穷人就百上加斤，导致有些人呢要令自己的儿女来做奴隶的。尼希米听到这些事情呢，他就甚发怒哈。他发怒的对象呢，不是百姓，而是针对那些欺负弟兄的人。当时外族要来破坏城墙的建造形势呢，已经相当危险哈。而同时呢，犹太人的富户还在欺负自己的弟兄，实在也给了外邦人有毁谤讥笑他们的机会。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留意，如果信徒之间也在彼此攻击呢，不单是我们受辱，连带主的荣耀也会受到亏损。 所以这是我们千万要避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尼西米经过一番思考，他就做出了决定，召开一个大会，把那些呢做得不对的人召来，在大会当中呢警戒他们，也劝勉他们。尼西米记五章七节，尼西米一针见血地斥责那些贵胄。那这个斥责这个词语呢，就带有法律上的一些的含义哈，就是呢，尼西米本人是被波斯王指派来做犹大帝的省长的，他有着从王而来的权力处理不公义的事情。好了，当尼西米斥责的时候呢，听到的人他们的反应呢是静默不语，承认自己的错误。由此可见呢，欺负弟兄呢本身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义的事情，不敬畏神的事情，也是呢招致外人来毁谤的事情。这个时候尼西米也提出了很具体的解决的方法哈，他的方法呢就是要借钱给贫穷弟兄的时候呢不能收取利息。第二，把从前穷人所欠下的债项呢一笔勾销。第三，欠债者他们点押的东西呢要一一的归还给他们。这就是尼西米记五章六到十三节所记载的尼西米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对于尼西米的决定呢，百姓都相当支持，异口同声的答应，并且呢在祭司面前起誓。那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尼西米向同胞所进行的教导哈，他是以民族的大义来改变他们，说明他们不应该欺负同胞。还有就是透过信仰来改变他们，因为欺负的行为跟信仰呢不能协调，所以劝导他们一定要悔改。还有呢，就是尼西米记十四节，这里第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呢，尼西米呢以身作则的一种教导的作用。尼西米呢跟以前的犹大省省长相比呢，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做省长十二年的时间里表现出清廉的作风，没有利用职权来谋利，也没有欺压百姓来自肥。尼西米相反的更常常招待犹太人的平民呢还有官长呢，每一天啊有150人在他的家中来吃饭。至于他自己和他的仆人呢，又都是亲力亲为的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他就是这样一个尽心爱民如己的这样的父母官。尼西米的模范啊带来了对百姓正面的影响。其实尼西米的典范呢，也是今天教会群体当中领袖们要学习的对象。刚才说到内忧外患都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呢得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呢老百姓可以专心的投入重修城墙的工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哈，敌人呢是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些的工作的，所以第六章看到哈，敌人再次来攻击犹太人了。不过他们这一次的攻击呢，就是针对尼西米这个领袖来发出的。敌人希望攻击尼西米，打垮了这个领袖之后呢，就可以影响整个犹大民族的重建工作，令他们群龙无首，成了一盘散沙，就不能再成就任何的事情。那尼西米记的第六章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的情况哈，也可以呢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了解一下。第六章一到九节呢，就是敌人对领袖尼西米的第一个 阴谋。当时参巴拉等人呢，差人呢请尼西米啊到一个平原跟他们相会，其实目的呢是令尼西米离开他的势力范围，然后要谋害他。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目的呢还是要令城墙的攻城呢不能完成。面对这样的邀约，尼西米的回答说呢，我正在进行一个极重要的工作，不能来。当然敌人也不会甘心呢，一次一次打发人请尼西米来相会，连续四次显出他们焦急了。到了第五次，他们改变方法，拿来一封信，要恐吓尼西米说，修造城墙会招人谣传为一个谋反的阴谋的，如果给波斯王知道，就随时有杀身之祸。这个时候呢，敌人又假装友善啊，好像是为尼西米设想，其实呢，还是想拦阻攻城。当然呢，尼西米呢，他也看穿了敌人的诡计，所以再次的向神祷告，求神坚固他的手，因为敌人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的手软弱起来，令重修城墙的工作要停止。这一次敌人的阴谋呢是失败的啊，他们呢不方便再次出面哈，于是就改了方法，贿赂收买了尼西米的一个同胞来陷害他，就说呢敌人想要杀害尼西米，引诱尼西米呢逃进圣殿去自保。其实这种的游说，这种的关心呢是虚假的，因为行动啊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尼西米违背律法的规定，因为除了祭司之外，其他人都不能进入圣殿的圣所。尼西米不是祭司，如果他因为惧怕被杀躲进圣殿呢，就会失去犹太人对他的尊重啊，他呢会被视为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而且他不是祭司，进到圣殿呢啊，这个他不应该到的地方呢，也会因此冒犯了律法，遭受犹太人的攻击的。但尼西米相当聪明啊，知道敌人的阴谋，再次显出他的勇敢和才智。尼西米指出敌人的阴谋之后，他再次的来祷告，让我们看到每逢遇到困难，尼西米首先会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寻求人的帮助。在祷告当中，他也求神施行审判，报应敌人。尼西米记六章十五到十九节，我们看到呢，城墙修造完毕了。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造完毕，整个过程啊，用了52天，是短短的一段日子，就完成了城墙的修造，实在很不容易，也显明了这是神的工作，彰显了神同在的荣耀。甚至犹太人一切的仇敌啊，四围的外邦人呢，听到这个事情呢，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工程以致它的完成呢，都是出乎犹太人的神。圣经说，当这个消息传到外邦人的耳中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呢，会是惧怕的，啊，因为呢，看到啊，神真的来带领着他的百姓，他们也感觉到愁眉不展啊，因为他们想去攻击。现在呢，工程顺利的完成，他们的拦阻的计划呢全部失败。原本以为哈、啊、惧怕的、愁眉不展的应该是犹大的百姓，但结果呢，这样的情况呢是落在敌人的身上哈、啊。所以敌对的人呢，也最终要承认、要面对一件事实，就是犹大百姓他们所信的神，实在帮助了他们完成整个重建城墙的工作。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如果尼西米建造城墙完全没有困难，没有敌人的攻击威吓，一帆风顺，这当然是神的作为，神的荣耀了。不过可能人就会把修建城墙的功劳呢归到自己的头上哈，因为人真的很容易骄傲的。但现在呢，正因为他们修建城墙遭到重重的困难，竟然也可以在52天之内把工程完成，那神的荣耀呢，更被大大的显明。越是艰巨困难的工作，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在神的眼中，一切的艰难呢，其实都可以解决，而这样的处境呢，更是神彰显能力的大好机会。虽然敌人阻不了犹大百姓建造城墙，但他们的阴谋呢，没有因此停止哈，他们呢，还是采取呢另外一些可行的方法手段来继续破坏的工作，就是用了从内部影响破坏的这样的安排。尼希米记的6:18说到哈，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结盟这个词语呢，基本上表达一个很阔的观念，除了姻亲的关系之外呢，也可能包括其他的盟约，像商业上的往来等等。那敌人呢，就是透过内部跟犹太人有这样的关系呢，还是希望呢继续哈来破坏犹大民族他们的团结，他们呢维护耶路撒冷的那个的决心。尼希米记第7，城墙修造完毕之后，作为领袖的尼希米没有自满，没有松懈，他目光远大，知道呢是时候要展开守卫的工作。建筑物是死的，必须有人来防守，敌人呢才不能有机可乘。所以他派哈拿尼和哈拿尼亚两个人呢来管理耶路撒冷，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仆人。尼希米呢也知道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呢要分工要合作，因为神给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能力恩赐，大家呢要彼此配搭，互相服侍的。一个侍奉神的人除了才干，也看重的是属灵生命哈，所以呢哈拿尼亚是忠信的敬畏神的人，这两个条件呢同时是今天侍奉者需要留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所安排的守卫工作呢，就是在太阳出来之后才打开城门，让人可以进出耶路撒冷城。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呢，就关闭城门，而且呢，各居民也要负责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这就是一幅全民皆兵的图画。但愿今天教会里众弟兄姊妹呢，也都谨守自己的岗位，众志成城的来参与侍奉，建造神的家，并且呢，也开拓神的国度。那么呢，恶者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了。今天我们的分享来到这，愿神赐福保守同学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谁能够与你相比你、oh,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